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因为有我们教会要施行圣礼，就是有洗礼，所以我们要今天再次来分享关于洗礼的道。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六章一到五节，因为这个经文是比较短，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就可以啊。好，这样怎么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认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爱你的时候你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拣选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借着这出死入生的道理，使我们晓得主啊，你是何等的一位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的罪孽是何等深重，以至于主啊，你自己的独生子要来为我们而死。主啊，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重新在这真理上，能够使我们的冰冷的心能够得以被唤醒，使我们重新回到那加利山和十字架下边，使我们晓得主你的救恩，使我们一生重新被改变被创造，我们能够变成焕然一新的人的最初的那个动力，也是那最后的目标。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被你的圣灵所感，我们的心是单单向你自己的话语来赤裸敞开。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几年之前，习大大和李总理上台的时候，有人很乐观地说，一个姓习一个姓李，是不是我们中国要迎来一个洗礼时代呢？是吧？洗礼，随着现在你看到浙江的十字架一个个拆掉，你发现这个幻想可能是破灭了，对吧？不过你要说破灭也不一定就正确，因为这个要取决于你对于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一个理解。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个当年的乐观盼望说洗礼，你指的是一种信仰的环境越来越宽松，越来越舒适，基督徒的地位越来越高，那你当初的确是想多了，是吧？但是如果说洗礼指的是他那个本来的意思，就是更多人会借着这些可能是外在的逼迫，却有更多人归主，信仰会得到复兴，你要说是这个，那我们反倒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洗礼的时代。因为主曾经对他的门徒讲过呢，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主所受的洗和主所喝的杯是苦杯，是那受难的洗，所以他的门徒你会发现也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主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洗礼的时代。因为真正洗礼的真实的含义正是这个罗马书里边所提到的这一个，在生与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啊，在生与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经文其实是一个教义性非常强的一个经文，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很多的一些事情。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对于这种圣经本来的那个逻辑，本来的那套叙事的模式会有一些误会。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三到五节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在说洗礼，但是一二节是第三节，这个岂不知是把这个一二节跟后文的话连在一起的，对吧？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一二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经常会讲神的恩典，恩典是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这样的拯救你。那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要对付自己的罪，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认罪？因为唯独是在我的罪很多的时候， 上帝都能救我，才显得出他的恩典真的特别的大。这个好像有点道理，但你会发现这个用心不善，对吧？就在100多年前，在俄国沙皇的年间的末期，有一个可以叫做妖僧，是吧？叫做拉斯普京，不知道很多人知不知道他，是吧？这个人就是一个在宫廷混迹，可以说是秽乱宫廷、妖言惑众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也自称是东正教徒啊，也自称是基督徒，他就在传扬一种非常类似的这种救恩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必须不断的去犯罪，再不断的去悔改，然后在这个罪当中经历上帝的恩典，才能让你更加亲近上帝，也就是犯罪越多越好。他是这样教导，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的这个一二节可以讲针对的就是他这个情况，对不对？针对就是他这个情况，这叫做在罪中叫恩典显多。这显然不是信仰的真实的意思，因为保罗在这里是拿洗礼来解释这件事的。洗礼被认为是一个更基础的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你在生与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所以呢，洗礼本身在旧约里边也有它自己的预表，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出埃及记里边，出埃及记里边，当这个犹太人过了红海，然后埃及的追兵想要也同样过红海的时候，就被淹死在了海里，对吧？所以历来就有一些神学家解释，认为说是被淹死的这一些埃及人，就可能象征着我们的那个罪身和老我，那个曾经的我淹死了，那个新的我上岸了，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比较类似的意思上，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说，你们的祖宗也曾经在云里海里受了洗，是吧？洗礼虽然明确的是在新约中才有，但是保罗却说他们在云里在海里受了洗。所以受洗的一个真实的含义就是归入了上帝啊，归入了上帝。所以我们说像拉斯普京啦，像这些甚至于很多，我们可以讲咱们是基督教，也就是所谓的新教。新教我们最强烈的一个教义叫做因信称义，是不是？然而就是这一个教义是历来被人攻击最多的一个教义，因为很多的人就是持有类似于刚才保罗反驳的那种观点。他说你强调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必然就会逻辑上推导出来，就是一个人信主是可以没有好行为的。再到后来就更加会极端的推导出，就得是没有好行为才能得救，这才叫真得救，这才是真恩典。你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开始反驳的就是这种说法，对吧？因为他知道救恩论是有两个危险的走向的和倾向的。人的救恩有两个危险的倾向，一个叫做道德主义，一个叫做自由主义，恰好就是耶稣打过的那个比方里边大儿子和小儿子分别代表一种，道德主义和自由主义。道德主义有时候在圣经中的意思就是那种严守律法的那种人，对吧？认为自己守全了律法，我就是配得救，我这样的人不得救谁得救，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这叫做道德主义。保罗践行了多年这样的法利赛人的生活，他深知道德主义的危害，因为这个道德主义到了一个阶段一定把人带到一个是自义这样的一个下场，自以为自己是上帝，自以为自己是神的子民，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但是另一个方面不是代表他就好，自由主义的意思就是随意的放纵堕落犯罪，反正我的罪上帝赦免了，反正我堕落上帝挽回了，因此就可以随意的放纵，就像那个小儿子曾经的作为一样。但是相对而言，说起来跟常识不合啊，相对而言其实是道德主义更危害大一些。自义这种很难分辨出来它是一种罪，而那种去外边又是什么在什么妓女身上挥霍了一切的钱财，又是去攻击他的父亲，又是沦落到吃猪食，这种都是比较明确的，他自己都承认这是罪，对吧？他只是没有那个力量去勇气去悔改，等到圣灵的光临到他，他真的悔改的时候，这个悔改还显得特别的明显， 而第一种的就比较危险。但总之，虽然说是道德主义比较危害大，但是保罗也并不是说那个自由主义就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他在那个刚才的六章的一到二节是特别的在反驳这样的一种事情，说那些想要犯罪以成圣的这种人啊，来去反驳他们。好，所以我们说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洗礼是说你受了洗就得救了？那刚才这个云里海里受了洗，其实显然给了你暗示了，的确你没有直接淹死在红海里，只不过就多活了40年，倒闭在了旷野里，是吧？因此过了红海，在云里海里受了洗，不代表你默认就能够进入迦南，对吗？那么这个云里海里受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云里海里受洗出了红海，过了红海很快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西奈山上的立约，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你受洗是一个你进入上帝恩典之约的一个记号。就像是说亚伯拉罕他全家受割礼，受割礼也是进入上帝恩典之约的记号。在新约你受洗礼也一样是进入了神恩典之约的记号。可是什么就叫做恩典之约，或者说进入了神的恩典之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跟圣约的划分，你可以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三种。一种就是叫做，保罗也曾经提到过，是在诸约之上是局外人，就是根本就没有进入圣约的，这是大多数，这就是我们叫外邦人。这种人他们有什么标记没有？没有，没有标记。他们的标记就是不信嘛，就是罪嘛，是吧？然后呢，进入圣约的这叫做圣约子民，进入圣约的叫圣约子民，那些圣礼，那些历史上的记号就是他们的标志，在今天叫洗礼，在过去曾经叫割礼，在过去在这个摩西的时代就是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对吧？你可以再追溯在诺亚时代，那是进方舟的那些人，他八个人，是吧？就是这个意思，那是一个记号。然而是不是说你进入到了圣约子民圣约群体当中你就一定就得救了呢？又不是。但是你连这个圣约都没有进入，那就一定不得救，可以这样说。进入了圣约的群体之后，其中那些真得救的人，那是我们称之为那真正的天上教会的组成的成员。这样的人的标记就叫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说是一个三层的一个结构啊，纯粹的外邦人，圣约子民，圣约子民当中有真正得救的信徒，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好像是这个圣殿的结构。你可以想象一下圣殿的结构，圣殿外邦人是绝对不能进的，对不对？啊，这个圣殿本身就把外邦人和圣约的子民隔离开了，然后圣约的子民可以进圣殿，然后其中还有立位人可以进圣所，然后还有大祭司，只有他可以进至圣所，是不是？可是这个进至圣所的这个权利，我们的主耶稣大祭司已经把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用他的血铺就了这一条通至圣所的路，所以就是那个三级架构了，是吧？外邦人进不来，信的人在院中，约的子民在院中，真正属神的人直通至圣所，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洗礼究竟是什么，我们的今天的题目就叫做洗礼是恩约的记号，是恩约的记号。关于洗礼的教理性的论述，那么最完整的是出现在叫做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我们可以简单的浏览一下。那么他在这个三个问答当中告诉了我们洗礼是什么呢？是新约的圣礼，要奉三一神的名用水施洗，是与基督联合的得赦免的而重生的一种标记和印证，也是对儿子名分得永生的标记和印证，从此受洗的人庄严归入有形教会，这是一种公开立约，这是一种认主为主全人归宗属主的立约仪式。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跟约的关系是很强烈的，对吧？还有呢，应当为谁施洗呢？处于有形教会之外的应许之约上是局外人的，他们公开认信基督并且愿意顺服他，才可以为他们施洗。但是如果他的父母已经是圣约子民，他们的儿女就先然享有这种权利，就可以接受洗礼。这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三层的架构，纯粹的外邦人他必须自己认信才能够给他施洗。可是在圣约里的子民，你现在先不要管他得不得救，你只要是圣约的子民，他们的全家，他的儿女，尤其在他的父母有权柄让他来去受洗的时候，他就可以受洗。只不过我们并没有说这个受了洗的这个孩子就一定是得救的，他长大之后他有可能会不信，但是你不能现在就假设他会不信，你应该假设的是他会信，因为他生在这样的家里，所以他这里边会提到这样的一个施洗的范围啊。然后他还会提到如何使这个洗礼更加有效呢，就有很多。你既然是立约，也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的庄重的誓言和承诺，你要遵守。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见证了你在受洗的时候说你要认罪悔改，你要跟随基督，你就要记得你的见证。所以在这些个意义上，我们常常需要来感恩的心思考圣礼的意义，思考洗礼的性质，思考洗礼的目的，想念这种神灵的所赐下的特权和恩惠。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罪确实已经能赦免了，这个不是立刻能够相信的，要逐渐的相信，逐渐的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见证你所领受的这恩典和救恩啊。然后既然是众弟兄姊妹都是奉一位圣灵一位圣子同一位上帝三位一体神的名受的洗，那么从此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成为了真正的弟兄姊妹，你就有了彼此相爱的义务也是权利。所以你可以说洗礼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洗礼还是非常重要的。好，如果说只是从道理上来说，从教义上来说，可以说这已经说的是面面俱到，非常周详，没什么好补充的了，对吧？但是从应用上来说，我们当然还是要做一点解释和让你真正的理解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字词，我们觉得我理解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理解，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借着一些事例来去加以阐释。首先我们需要来了解洗礼的由来是怎么样的。洗礼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出现的呢，明确出现的呢？是在那个很著名的经文里边，就是施洗约翰开始施行那个悔改的洗礼，对吧？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你说他施行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你想施洗约翰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吗？不见得吧，应该不是，对吧？他那个洗礼就有点像旧约里的洁净礼，洁净礼有一个很容易被划过去的经文，约翰的门徒与法利赛人在辩论洁净的礼，然后他的门徒找耶稣说，找到约翰说，哎，今天那个叫耶稣的尸体比你更多，你看到没有，他们辩论洁净的礼，也就是说犹太人说你这是洁净的礼还是洗礼，你知道吧，这是一个来源，对吧？所以真正的我们今日所说的这种洗礼其实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设立的，对吧？在哪儿呢？在所谓大使命的那个经文当中，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见了他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就要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也是我们常常作为三位一体论的一个证据之一，因为我们说这里的父子圣灵是三位，他的名，那个名是个单数的一个词，是同一个名，对吧？这作为三位一体论的一个根源。但是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的啊，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第一，时至今日还有疑惑，是吧？你看到没有，那些门徒耶稣都已经复活，马上就要来升天，再要吩咐你大使命要去传福音了，还有人在疑惑呢。你说疑惑的人这还能用了吗？按照中国人说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是不是？ 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就是将这个使命颁布给了他们，对吧？还有人疑惑，这个意思你不用深究他们疑惑什么，重点在于起码当时使徒们的理性没有100%的认同耶稣，对不对？他有他的保留，他不理解的。第二一个值得特别注意，耶稣先强调了自己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怎么样，也就是说你们是在执行的是耶稣要做的事情，因此人施洗的权柄来自于耶稣基督，不是说人自己就自带权柄，对吧？给你施洗的是谁，这个事儿我们严格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他真的是基督徒，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就是可以的，对吧？所以施洗的权柄最终它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再有呢，关键在于圣礼，洗礼这个圣礼有两个要点必须有，是第一，奉三位一体神的名；第二，用水洗，对吧？这是两个绝对的要点，你如果忽略了这两个要点就不叫基督教的洗礼了，所以稍微浅释一下这件事哈。然后最后的一个要点很重要，首先是你要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再给他们施洗的。门徒是什么概念？也许我们以前听过好多的道，而信徒和门徒不同，信徒和门徒就相同，就是一个意思，对吧？但是说门徒，当耶稣现在开始呼召来跟我走做门徒，我是你的拉比，你是我的门徒，跟我走，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门徒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跟着走。你说他已经完全理解了耶稣要说什么吗？完全理解了你还学什么，对不对？完全认同了耶稣吗？你都完全认同，也就是让你背到头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你意志上我愿意，对不对？你要跟随耶稣，这也是今天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你起码得是你同意的，你愿意的，对吧？你愿意来受洗才给你受洗的。这是事前，事后也一样的重要，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劝他们去遵守，对不对？凡主耶稣的一切吩咐要教训他遵守，你不能说是洗完就拉倒，自己去自学去或者怎么样，那就是生而不养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呢，我们虽然可能我们觉得哎，很简单吧，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来借着一些事儿，我们来尝试着再去理解一下。借着几个真实的事件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啊。在这个河北省有个地方叫东吕村，东吕村啊，这个村子呢在1862年的时候，1862年清朝呢啊，全村有2000人口，没有一个是信主的。村民呢是主要是有两个大家族，一个姓杨，一个姓蔡啊，一个姓杨一个姓蔡，基本都信佛。然后呢姓杨的这家比较穷，姓蔡的这一家比较富，他们想怎么能够斗过这个蔡家，我们怎么能够转运。然后呢听了一个算命的话，杨家的人就去偷偷的把那个水塘里边蔡家人立的那个佛塔给拆了，就好像风水啊，是这类的意思，是吧？把它拆了，认为这个能转运。但是你要知道在过去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会出人命的，对不对？双方这个家族肯定会械斗，会打，做了这个事儿，发现也没转运，人家来打来了，马上就要来打了，害怕了，这个杨家人害怕了，是吧？结果呢怎么办？突然他们听说，也是他们杨家的一个外地的一个亲戚，人是信了天主教，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洋人能保护我们，天主教能保护我们， 于是这个杨家人就去赶紧找到那个当地的天主堂，找到神父，说我们要集体入教。然后呢，这个神父就给他们一个人发了一本属于就是教理书吧，说你要想受洗可以，你就好好钻研，六个月后合格就给你们实习。然后这个杨家人就东躲西藏，然后拼命的每天学这个教理书。学了半年之后，这个神父准备过来实习，蔡家人一看这个不好，找到靠山了，找到洋鬼子了，对吧？我们也得受洗，他们也找到神父，我们也要学这个。就这样的过了半年，到这儿来以后，这个神父就给他们这个村东里村第一次受洗，是有大概一共两家加起来，杨家和蔡家有50个人受了洗礼。此后呢，这个村里的信天主教的就越来越多，到1874年村里有103个天主教徒，到1896年有了698个天主教徒。在1900年义和团期间，整个附近有9000多位天主教徒，包括保定城内，这是保定旁边的啊，都跑到了这个地方来避难。当地的这些个天主教徒就结寨自保，义和团和清朝的军队有4-5万进攻过这个地方4次，都被村民和这些天主教友们一起打退。这是整个义和团期间唯一没有被破坏的2处教堂和这种村落之一。从此这个地方在西方都有了名，成了圣地了。就这样啊，到了今天可以讲是全村的人都是天主教徒，这就是他们实际在做那个什么弥撒的那个状态啊。好，这个事件是历史的真实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国啊。这个事情里边有2个同样是要点，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如果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某种奇怪的动机，那么你也不能说这个洗礼就一定无效。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刚才说那杨家蔡家的人，他真的懂他在做什么吗？当他要去受洗的时候，对不对？可以讲动机是很奇怪的。不过咱们扪心自问一下，你来到教会，你信主的动机起初有几个？说我拍着胸脯说我就是为了单单寻求我主耶稣基督，寻求真理，或者说使罪得赦免，没有几个是这样的，没有几个。也许有啊，那你真是天赋异禀，是吧？所以说用奇怪的动机受，可是问题在于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人在受洗的时候动机是绝对纯正的，对不对？没有人是绝对纯正的，很少人在他相信或者受洗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了解了恩典意味着什么。可是这就是恩典的意思呀，这就是恩典的意思。在我还没有理解恩典的时候，我就接受恩典了，对吧？这就是恩典的意思。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刚才那个要理问答提到了说有给婴儿施洗的，自古以来所有的主流教会当中，除了浸信会，其他所有的教会都会给婴儿施洗，因为没有一个仪式会比给婴儿施洗更能明确地显示什么叫做恩典。一个小婴儿绝对不可能理解你在干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恩典临到他，所以说这个象征的意义就很强烈。我们自己在受洗的时候也同样的，你真的理解了基督教所有的事情吗？是吧？所以说在这样的意思上是很好。当然我们对于成人信徒而言，我们还是一定要会要求他同意的，这是立约仪式，是见证的一部分啊。好，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天主教的洗礼，你说是不是有效的洗礼？假设现在咱们教会来一个弟兄，原来他是在天主教受过洗，他现在说我信基督了，对吧？你要不要给他再洗一次？大家觉得呢？在天主教受的洗是有效的洗礼吗？我们刚才在讲说真正的洗礼有什么要素？三一神的灵， 用水洗，对吧？你想天主教是不是这样做的？天主教是奉圣母的名给施洗吗？不是吧？是用油给你施洗吗？也不是吧？当然你要注意啊，我现在并不是在鼓励你去加天主教，好去抵抗义和团什么的，是吧？而只是说洗礼的有效性，终极而言来自于上帝，洗礼的权柄终极而言来自于耶稣。所以他只要是奉三一名神的名受的洗，并且是用水施行的，就可以算是有效的洗礼。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你要想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受的是什么洗礼，对不对？两个新教的开创者自己受的唯一的洗礼就是天主教的婴儿洗，是不是？因为他原先就是天主教徒啊。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你说天主教这个洗礼就是无效的。当然当他过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给他讲，还是应该给他讲真正洗礼的意义，让他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才是好的，这才是对的，对吧？而不是传的信的跟我们一样，也不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摩门教的洗礼就是无效的，耶和华见证人的洗礼就是无效的，因为他并不相信三位一体神啊，所以说他的洗礼不是奉三一神的名施的洗，因此他就是无效的。如果是原来来自于摩门教，可不可以加入我们教会呢？可以，那真的要重新给他施洗的，因为你原先受的就不是洗礼，不是合法的有效的洗礼，这样的意思啊。好，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来去思考的问题，洗礼的有效性和它的意义。第二个呢，想要探讨一个另外的是，受洗是个人性的还是集体性的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呢，社会上曾经有一阵儿很流行一种做法，现在好像比较少了，但是也不是没有啊，叫做集体婚礼。有没有？最近我是很少见到，应该是比较少了，是吧？集体婚礼现在快绝迹了。我自己觉得这个快绝迹的原因很可能是什么呢？至少有一个是个人主义深入人心了，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婚礼。我一想到是跟其他127对同时结的婚，有点膈应，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人们都想要我是最特别的，我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可以看到自由恋爱是越来越多了，取代了，渐渐取代了父母包办或者亲友介绍，越来越多的自由恋爱，甚至于网恋，是吧？甚至于网上相亲这些，于是一步一步的将离婚率一再的推高，是吧？自由恋爱不靠谱，你没有发现？好，在类似的意义上啊，受洗在历史上也有两种，有集体受洗和个人受洗。你可以说这两种的受洗模式在圣经中都有先例，在历史上也都有先例。比如说保罗受洗显然是个人性的，对不对？亚拿尼亚给他施洗嘛，对不对？这是保罗的受洗。然而彼得讲完道之后，当天有3000人受洗，这个我想就是集体受洗。你可以想120个门徒给3000人施洗，你要多长时间？你说那说不定人家就从早到晚挨个一个个洗嘛，对吧？那好，那再给你举个例子，在圣约在这个西奈山上，摩西将立约的血洒在众百姓所有百姓身上，你要注意多少？200万。你觉得把如果确保一个人身上要撒上牛羊的血，撒上至少一滴，200万人，你要做多久？实际上他就那么写的， 给众百姓全都是血洒在那做他们立约的记号，对吧？但是是具体怎么做的呢？你看经文就会发现，其实立了12根柱子，这12根柱子代表12支派，然后那个血是洒在柱子上的。你可以明白吗？这种代表性，也就是你可能个人身上都没有接受到那个血，但是你能说这个没有立约吗？还是说代表性的原则，还是立约了，对吧？当然哈，我们说上面的这两种个人受洗和集体受洗，特别是在集体受洗当中，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就算是集体受了洗，但是集体当中的每一个人应该还说他是多多少少是听过圣道，是知道神的话语的，接受过一定辅导的，对吧？受了一些预备，有了一些装备之后才受的洗，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对不对？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假如只是某一个领袖一声令下，他麾下所有的这些人就受得洗，你觉得这样靠不靠谱？可不可以？昨天还是拜异教的、拜偶像的，今天领导信主了，领导说全部受洗，就都受洗了，你觉得这可以吗？我们仍然需要来看几个历史上的例子。当罗马帝国渐渐解体的时候，其实就是日耳曼蛮族占领了欧洲，对吧？然后福音是怎么传到日耳曼的蛮族当中的呢？就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故事。有一个就叫做修士，就叫做波尼法修，这个叫做日耳曼的使徒，他是第一个深入到日耳曼蛮族里边去给他们传福音的。他就是跑到了日耳曼族的一处圣地，日耳曼蛮族起初供奉的是奥丁神，就是北欧的那个雷神，他供奉的是雷神，然后膜拜的是一棵巨大的橡树，那是他们的崇拜物，拜一棵橡树。所以波尼法修就来了一个治橡树，是吧？我非得治一治你。他就直接祷告，抡起斧子就把这个树就砍，刚砍了第一斧，就刮过来一阵大风，把这个树吹倒了。异教徒大为震惊，立刻就改信基督教了，然后就集体受洗了。波尼法修就用这个砍倒的这棵树，那个木材盖了一个小教堂。这就是欧洲最早的基督徒的来源，对吧？他通求上天上的权柄和那种能力来驱除魔鬼的这个魔法，神吹下大风，树倒下，这就是一个神迹，这是一次战斗，是一个获胜的战斗。然后日耳曼人受洗了。你说这些准备受洗的日耳曼人，这算是通过了受洗课吗？这算是通过了受洗辅导吗？你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很难说是，对不对？用今天的标准来说很难是，但这个就是蛮族信主的开端。另一个类似的意思还是一样的，这个叫做克洛维，他是法兰克人的第一任真正统一的国王。法兰克人就是今天的法国、意大利好几个拉丁民族的那个来源，那个祖先啊，非常强大的法兰克人。法兰西这个词你都知道跟法兰克的关系嘛，对吧？法兰克人第一个是他，他也是异教徒。克洛维他是在公元481年到511年在位啊，就是第五到第六世纪。那么他是一个真正皈依正统基督教的野蛮人首领，不过他之前就已经娶了一个勃艮第的公主，这个公主是基督徒，叫做克洛提尔达啊，娶了这个公主。他的妻子常常跟他谈论基督教的上帝，独一的真神，从无中创造天地，创造人，但是克洛维都是嗤之以鼻的，荒谬，是吧？太可笑了，哪有啊？在哪儿就是这样的，对吧？不过呢，当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这个克洛维勉强的同意，说这个孩子可以去接受婴儿洗礼。但是一个意外发生了，在接受婴儿洗礼的时候，居然那个手忙脚乱的神父把这孩子给淹死了。换你，你还信吗？ 克洛伟非常愤怒，责备这个洗礼，但是他的妻子却满怀喜悦，他说我们的孩子上天堂了，他的灵魂得救了，他就这么相信你。很快第二个孩子又降生了，又要去受洗，这次没死啊，但是得病了，得了很严重的病，这个克洛伟就更加愤怒了，认为你这是魔法吧，这怎么是一受洗就要有这么多的坏事产生呢，又生病又怎么地的。但是他的妈妈就祈祷孩子康复了。再到后来，当这个法兰克人跟阿勒曼尼人一次战斗当中，克洛伟就要崩溃了，处在要失败的边缘，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他高喊，他说耶稣基督啊，我妻子的神啊，是吧，他说您是永生神的儿子，你能够把得胜的希望赐给被你拣选的人，所以求你把胜利赐给我吧，如果我能打胜我就受死，我已经祈求我原来拜的神，他们抛弃了我，他祈求过那些奥丁那些人那些神不好使，他祈求上帝来，所以我你救救我吧。祷告完之后，突然一堆流箭过去还是怎么样，对方的王就阵亡了，整个敌人就崩溃了，跑了，他就获胜了。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一切告诉了他妻子克洛提尔达，然后公主就说，哎，这就是神迹啊，他马上把主教叫兰斯神父找来，就说给我的丈夫施洗。克洛伟说我愿意受洗，但是我的士兵他们不一定同意的，不过我会尽我的能力向他们解释清楚。然后他就这样说了，结果大家居然一致同意抛弃奥丁神，抛弃日耳曼的神，要信基督教。于是就在那一天，这就是当时的那个画哈，这个兰斯给他施洗，施洗的时候说了一个名言，说从此烧毁你崇拜的，崇拜你烧毁的。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他原先烧这个教堂，烧基督的像，烧圣经，对吧？现在把让你原来崇拜的是这些邪神偶像，对不对？他说烧毁你的偶像，崇拜你曾经攻击过的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对吧？这叫做烧毁你崇拜的，崇拜你烧毁。然后随着他受洗，他的3000士兵也跟着他一块受洗了。当天这个事也是起初相当奇葩，但是结局非常美好，是不是？你是否能够说克洛伟特别是他麾下的3000士兵在信的时候真信了，在受洗的时候真信了？你很难这样讲。但是当人表示他愿意受洗的时候，你为什么非要拦阻他呢？对吗？这个兰斯主教的这句话特别的重要，我相信他把这句话也同样在后来就会在对那些士兵们详细的教导，烧毁你崇拜的，崇拜你烧毁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事后的跟进，向圣道的传讲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大使命所说的，先给那些愿意受洗的人施洗，然后将神的话吩咐他们，教训他们遵守，也许是一种很好的可能的应用。所以克洛伟让自己的家中，让自己的士兵受洗，那个外邦的百夫长哥尼流让自己家里的全家人，包括仆人孩子跟他一起受洗，清教徒也让自己家里的婴儿受洗，这个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逻辑，也就是说那个具有代表性的领袖和家长可以而且应该让那些能够被他代表的人去受洗。你注意是能够被他代表的，不一定他本人愿意，你知道吗？不一定，尤其是对小孩来说谈不上他愿不愿意。所以呢，当然从此这一个领袖或者家长也就有了更大的托付和责任，他不能生而不养，他必须要照着主的吩咐去教训他们，好让他们真的能离弃偶像，能够归耶稣基督，真的能够烧毁他崇拜的，崇拜他烧毁的，在死和生的形状上都跟主联合。从19世纪以来，随着这个福音运动在全世界的开展，你会发现近代以来的传福音模式特别的强调的是个人任性，是不是？个人任性，我给你传福音， 四句还是八句，还是十个要点，还是十四个要点，还是四个要点，对吧？传完了之后呢，带你做决策祷告，然后很快给你实习，是不是？我们说这样做，这个初衷当然是好的。不过呢，当你这个强调个人任性，强调到了一种地步，就会到最后给人一种实际的印象，就是说人的得救好像也并不是完全靠神的恩典，上帝的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还得是在你的意志面前，在你的理性面前等一等，等你同意，等你理解，等你爱我，然后才能让你相信，然后才能让你得救，然后才能给你施洗。其实这种想法就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你发展到了极端，几乎就变成了救恩论中我们所说的神人合作说，好像是神和人一起来做成救恩的。其实你可以想象，你自己生成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非洲人是你选的吗？你长成什么样子是你选的吗？你是男是女是你选的吗？既然这些都不是，你怎么会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你的灵魂是否得救是要被你选择，取决于你同不同意的呢？这是个最奇怪的想法之一，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如果强调到了这种地步，居然神和人要合作，人必须完全理解和同意才能够来接受洗礼或者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对于起初宗教改革那个唯独恩典之神的一个背离了，也背离了从耶稣、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一脉相承的这个教导。我们相信说，那个古代的这些神父在让这些士兵蛮族受洗之后，肯定会继续的建立他们，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对吧？可是今天在一些个别的弟兄姊妹，往往在领人做了决志祷告，然后给他施洗之后，万事大吉了，马上就转战下一个合场，他的全部热情都在领人决志祷告给人施洗，后边他生命的建造和牧养似乎是不重要的，那么这个就其实违背了洗礼的意义了。如果说父母把你的婴儿受洗完事，你并不按照主的吩咐教导他，那你这个洗也是枉然的，对吧？所以我们说这种生而不养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当他们把这个重心前移，把信而受洗的这里边的信解释到了一个强调到了那种地步，犹豫之间其实已经采纳了个人主义的一种叙事模式，他就是把信主和受洗全然理解为一个你跟上帝建立个人关系这样的一个个别事件，似乎没有你的同意，神的恩典就动弹不得了，没有你的完全理解，洗礼就断然不能实施了，而一旦说觉得这是受洗啊，天使就开始欢呼，哈利路亚，你得了救恩，教会和牧者就好像已经完成了使命，没有什么任务了，这种做法都是比较危险的，也搞不清这到底是轻忽了洗礼还是高举了洗礼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全家受割礼的时候，他是否需要征得他全家所有人的同意呢？特别是他家的孩子婴儿。摩西传递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第八天受割礼，这个八天的婴儿同意自己受割礼吗？怎么上是同意，怎么是不同意呢？哭了，哭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是吧？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一个家长，你从来不需要在吃饭穿衣这种事情上征得孩子同意，你让他自己选，他天天吃糖肯定不吃饭，是不是？你不需要征得他同意，你知道什么对他好就让他吃。可为什么突然在信仰受洗这样的大事上突然想起来，哎，他是有自由意志的，你怎么突然相信他具有一个能够判断自己该不该信主该不该受洗的判断力呢？你可以想这样合理吗？我相信亚伯拉罕和克罗韦这种故事一定是有助于我们思考这是否合理。当然你不要误会啊，今天讲了这么多这个方面，我没有说集体受洗全家受洗模式就一定是好的，特别在你忽略了事后的教导，如果你不配合深立志的牧养的话，就会变得很糟糕。 如果以上的两个例子让我们感觉，哎，你怎么特意在美化天主教，是不是？好，那我们就下面找一个黑他的例子，是吧？免得让你以为我在美化天主教。当年西班牙人天主教啊征服美洲的时候，有一个征服者叫科尔特斯。印第安人呢，其实也是十分渴望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但是这个信仰也的的确确给他们造成很多痛苦。就在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法兰西斯会，就是天主教的一个会，给100多万的墨西哥人施洗了。那个做法跟当年给那个北欧蛮族施洗差不多，但是当时的殖民者更看重的是墨西哥那些地方的黄金，那些个物产，并不是真的关心他们的生命的。所以是给100多万给他们施洗，但是最后实际上产生出来的却是特别多的迷信和无知。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就这个科尔特斯在一个小镇上给这个小镇的居民全部施洗了，然后给他们留下了最严格的很多的教导，你们要绝对的敬拜基督教的神，讲了一篇道，是吧？最后呢，他说我这匹战马跟了我很久，他现在腿瘸了，不能打仗了，你们要把这匹马照顾好。后来这些印第安人就很忠心的遵守他所说的一切的话，用水果和花朵来喂这匹瘸马，一直到这匹马死去。当这个马死的时候，他们慌了，慌了，怎么去交账？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边，他们以为这匹马就代表基督教的神。当后来两个法兰西斯会士来回来探访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印第安人用稻草和一些东西做了一尊栩栩如生、非常逼真的那个马的像，然后称他是雷电之神，祭拜他。所以啊，即便这些人是受了洗，如果你不用圣道仔细的教导、耐心的建造，就会搞成这种巫术化和魔术化，对不对？就会搞成了这种，最后也不知道就变成了叫神马信仰，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重点。没有圣道所配合的圣礼，那就是枉然的，是枉然的。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或者说大多数新教的教会，我们实行洗礼的方式哈，有点像个人受洗和集体受洗的一个交集，或者说折中。我们不是太大的集体，但也一般没有说单独给一个人施洗哈，通常是几个十几个同时的来受洗。可以说也已经暗示了我们今天讲到的结论了，就是洗礼要合乎中道。对于施洗的人来说，一方面你不要太高举人，好像认为他必须怎么怎么地才能给他施洗，但是一方面也不要太贬低人，好像随便什么都可以来受洗，这个拿捏是也挺微妙的哈。对于接受洗礼的人而言，同样要合乎中道。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说不要轻忽你的洗礼，不要轻忽你的洗礼。如果你已经成年，具备足够的理解力，那你就应该了解这是你的圣约，这是你的誓言，这是你的见证。你受洗之后就要加入一间具体的教会，你就要跟和你一同委身在圣约和教会里的弟兄建立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了。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你却不愿意受洗，是什么原因？很多人的原因是类似于信了就行了呀，受不受洗无所谓啊。但是这就是在不顺服主的直接命令，主是不是说要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对不对？这已经是在不顺服主的命令了，这个很可能意味着你是不敢或者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见证你的信主，也就是说你怕别人知道，说白了是不是公开立约的仪式？洗礼没有偷摸在家里自己洗的，对不对？公开立约，那为什么不敢呢？这个就有点像类似于啥呢，两个人相爱只领证就拒绝办婚礼，你自己想这个合理吗？ 虽然说的确领了证，法律意义上就是合法夫妻了，但是他拒不公开在上帝面前和众人面前举行婚礼，这是不是有问题？你是不是怕人知道，对吧？那你为什么怕人知道呢？这就说明你可能误会了自己，你可能并没有真的相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能轻忽你的洗礼。而一些不愿意让儿女受洗的，则很可能是因为不明白恩典的意义，以为人的称义不单是因着神赐的恩典和从恩典来的信心，而是要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同意，或者就误会了洗礼的意思，以为说受了洗就得救了。那么我现在不太敢承认这一点，不知道孩子得不得救，所以不敢让他受洗。其实都不是这样的。我们说受洗，无论是成人还是婴儿，都只代表你进入了恩典之约。不过在历史上，清教徒的孩子们虽然给他们施，但是把他们称作会友，是会友，但是叫做半约会友。什么叫半约呢？就是说是受洗了，但不能领圣餐，直到他长大，清楚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我相信主了，我认罪悔改了，才可以领餐，成为全约会友。当然话是如此说，教会是绝对尊重每一个人的良心自由的，不会说去要求每个孩子受洗啊，可以说是邀请，但那不是要求，更不是要挟，是吧？啊，我们是相这样的道，希望这样的大家能够明白。另一个方面，如果说第一方面不要轻忽你的洗礼，那么第二方面就是不要高举你的洗礼。你不要以为洗礼就代表得救。马克思也受过洗，希特勒也受过洗，斯大林也受过洗，对吧？这不代表什么，你可以把这个名单无限的延长下去。我只是切切的盼望上面最后不要有你的名字。这某某某也受过洗，是吧？但是，哎，不要但是，是吧？反倒是耶稣旁边那个强盗真没受过洗，但是一定得救了，对吧？一定得救了。所以我们说，洗礼只是进入恩典之约的标记。因此，对于成年人，我们可以说愿意受洗就可以受洗，只要他不是明显的活在罪中，或者有一些个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只要上受洗课，基本的几个辅导，是吧，就可以让他受洗。而对于婴儿，只要他的父母至少一方是信徒，而且愿意让儿女受洗，就可以给他施洗。因为这个洗礼是你的家庭和主立约的记号，所以它不是可有可无，但也不是神秘莫测。进入恩典之约后，你仍然需要不断的依靠神的恩典来尽上你的本分，这个才是叫做约中之民的应有之义。所以我们也切切的盼望洗礼所代表的这种恩典与每一位已经受洗的和即将受洗的弟兄姊妹同在。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亲自设立的圣礼，也可以让我们去思想那奇异的恩典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主啊，我们实在是并没有人可以在信主的时候，甚至于在自己生命尽头的时候敢说，主啊，我完全认识了你。但是主啊，你拯救我们从来也不是去取决于我们的理性的。主啊，你拯救我们单单是因为你自己的意志和你的权柄和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见证，我们愿意归入你，愿意悔改，愿意成为有形教会的成员，这是在顺服主你的命令的第一步。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众人真的可以既不是轻忽也不是高举我们的洗礼，而是让我们在这圣礼当中合乎中道，见证神的恩典，渴慕神的话语，践行主的一切吩咐。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